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已经多久没见你眼睛里的那片海，想念多么蓝，我的航行来到了地图之外，天空在海面苏醒，星星用眼睛叮咛，你的心里可还有我栖息的海湾，对饮一杯眼泪，浪花在娇艳哽咽，咸咸的风吹开迷雾的茶。
大家好，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开启了晨晨的第三期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专题栏目。这一期栏目由我和我们的台长苏小元先生共同完成。这首好听的电影主题曲是由陈建年演唱的《海的眼泪》。这首歌曲搭配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真的是绝配。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电影叫《只有大海知道》。今天我们有四位嘉宾，第一个是电影中饰演小男孩马纳卫的演员钟家俊，还有他的爸爸吕欧。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两位，一个是我们的导演助理，还有一个是电影发行人 Albert。 欢迎你们可以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哈。
我想说，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故事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只有大海知道是一部关于大海、等待与爱的电影，戏真情意真。这部被誉为史上最蓝屿的电影，完整地还原了蓝屿的自然风貌和风土民情。部分主演及群演均是蓝屿上原住民及达悟族人出演。看了这部电影，你就能嗅到蓝屿自然淳朴的气息。
蓝屿是台湾的一个岛，对吗？
对
啊，他在哪里？谁给我们介绍一下？嘉庆说一下吧。
台湾的东南边，是最下面那里。
然后是达悟族是吗？
对对对。
我想知道，两位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蓝屿人吗？
是。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特别想去蓝屿，景色非常的美。有人说它是遗落在蓝色海洋中的璀璨明珠。
蓝屿位于台湾东南方外海上。行政区划上为台湾台东县蓝屿乡所管辖，四面环海，因其岛上独有的达悟族地土风俗与自然景点远近驰名。影片中蓝屿给我的感觉很温柔，因为有大海。一个有海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是温柔的，温柔的大海、海浪声还有海鸟。
二位来下图几天了？
五天。
有玩吗？
有啊。
玩得开心吗？
开心。
喜欢这个城市吗？
喜欢。
这里有大海，有跳下去游泳吗？
本来想下去。
为什么？
很冷。
哦，很冷。我觉得在电影里看到你不怕水，你的水性很好呀。
没有到很好啊，但是会游。
几岁就开始游泳的？
如果是家长带的话，可能是两三岁。
好吧，我到现在都不会游泳。先问一下台长，看了这部电影有什么问题特别想问？
我问的话一般都是照我的流程，比如说你们先到了西雅图有什么感受？
就觉得很开心啊，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气温比较低，因为蓝屿现在很热。
虽然也有大海，跟蓝屿非常不同，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还生活在蓝屿吗？
对，我是生活在
都一直在蓝屿。
但你影片当中不是在高雄吗？
对，高雄开始
是高雄打工呀。那你在蓝屿生活的时候有去高雄，真实的生活里有去高雄打工吗？
我在高雄有开过车。
啊，有开过车。
开了零几次。
我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在电影拍摄之后，你们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样。
是吗？
对，
因为你已经是台湾达悟族的明星了。对吗？全岛都为你欢腾。还是在做自己原来做的事情吗？
还是继续做这工作，不过夏天会比较多，在面向的时候会被人家认出来，然后跟一起去合照。
会被人家认出，一起会合照啊！所以我们的采访结束之后，我们也要一起合照哈。啊，那其实我没有看电影之前会被电影的很多部分吸引，有些电影是预告片吸引了我，有些电影可能是仅仅的一张海报吸引了我，但是有些电影，比如这部电影，就是它名字在最初吸引了我，因为我在什么都没有看的情况下，只看到这个名字，只有大海知道，我就想我必须要来看这部电影，因为里面有大海。我特别想问一下导演助理啊，当时在选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有什么争议吗？或者导演就是想要这个，还是有许多其他的名字在一起来选？
好，其实在写剧本的阶段，导演一开始就主意这个名字。对，因为他觉得主角马拿卫他的心情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懂，只有大海能够了解他，所以一开始就决定是这个名字。
对，所以我看名字只有大海知道，这是一句不完整的话呢，大海知道什么呢？
其实就是知道这个孩子思念就是父爱的一个心情这样子。那因为在没有人理解的环境里，反而在他跳下去是只有大海能够包围他这样。
所以眼泪流进了大海，只有大海知道。
能介绍你的名字？
哦，我是 Eric， 是导演助理。
Eric，
对。
然后我知道你们都是用的这个素人演员啊，
是
那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成本吗？还是本来做素人演员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导演他之前是拍纪录片的，那他对于演员的就是真实性这个部分他是蛮坚持的，所以他会希望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在讲兰屿的故事，就由兰屿当地的人来出演，而不是选择台湾其他的原住民或者是线上的一些原住民艺人演员来演这样子。对，所以会比较遵照就是达悟人演自己的电影的这个原则，
主要是为了真实性。
真实性。
那我知道在这个电影的资金方面也遇到了问题，而且整个电影拍了6年，对吗？从最初开始到最后。
实际拍摄只有1个月。
从电影有这个想法一直到最后电影出来。
前后是花了6年，不过大部分前面的时间是花很多在剧本上，还有培训演员上。
培训演员上。所以费16年筹拍完成的电影只有大海知道，以达悟族文化为故事主轴，不仅诉说着偏乡教育的问题，也大量摄入兰屿的绝美风光。其实也是一项蛮艰难的任务啊，要培训这些素人演员。
他从小学就到什么国中、高中了，是不是？到培训。
我是从
现在多大了？
现在15岁。
15岁，
是从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培训。
就是导演有把颁一个夏令营在兰屿。然后
你参加了？
对对对。
然后因为你有着非常强烈的表演的天分，最后被选中了，是吗？
对对对。
演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的眼神啊，他的那种落寞失望，还有与大海融合的那种开心，他都有诠释得出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导演有说在拍摄中只要他稍微点播，那么钟家俊就会给他非常多新的东西和表演的层次，而且能举一反三，非常天才，令人出乎意料。我想他或许有没有一部分是在演自己。你的父母有出去打工吗？还是都是在兰屿？
都在兰屿。
哦，那你的演技
我家庭很好。
哦，那你的演技真的很棒哈！一般说在舞台上说这个人，或许他演得很好，可能说他在演自己，是因为他的生活里可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在电影中，这个家庭和你的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
你从兰屿到高雄，到台湾，到美国，就是你已经看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了。那你以后还想留在兰屿吗？还是到台湾或者到美国发展？
就是我想要到台湾去读高中，对，因为拍这个戏后对表演很有兴趣，
所以要学表演系。
对对，去台北读高中。
兰屿信奉的是基督教是吗？
有一个画面上写着耶稣爱你，好像在小男孩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也有提到吗？
是
土生土长的男孩的爸爸哈，
就是蓝宇的多数是信仰，
就是蓝宇的信仰是什么？
电信杆那边或者是那个帖子那边呢？因为我们蓝宇基本是两个教会，一个是天主教，
嗯，
另外一个是基督长老教会，这是我们最早在我们蓝宇岛上的两个教会。
哦，所以我知道了，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天主教。这个飞鱼在你们蓝宇有很重要的位置吗？在里面你们跳的那个舞蹈叫西玛沙卡的飞鱼是吗？
嗯，
西玛沙卡是一个人的名字对吗？
对对对。
哦，那个舞蹈学了很久吗？
其实还好，是因为我从国小，因为我是一半是野游部落，一半是渔人部落的，然后我有时候会常去野游部落，然后就会看到一堆小孩子在跳舞，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想要去参加看看，然后就慢慢学慢慢学就会了，所以不会觉得很难。
在电影里你们是不喜欢穿丁字裤的？
对，
后来喜欢了。
对，
但是是不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你们还是很喜欢穿的？
是是是是。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几个元素哈，那首先是大海，我觉得飞鱼也算吧。我听说有一个关于飞鱼王的传说是这样的，有一个老爷爷吃飞鱼和很多贝壳鸟类，飞鱼王就来警告说不能乱捕鱼，而是应该更尊敬飞鱼。飞鱼王和老人约定，在吃飞鱼的时候要遵守某些礼仪和其他的规范，在某些时间才可以捕捞飞鱼，而且飞鱼的做法也有了新的规定。所以现在蓝宇仍然保持着飞鱼王传说中对待飞鱼的态度，虽然蓝宇人吃飞鱼，但是很尊重飞鱼。然后还有这个丁字裤也算一个，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鞋哈，这个鞋的问题我们之后来讲，但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丁字裤的问题。哦，开始我看电影的时候，哇哦，那个人因为小孩子不喜欢穿，有一个老师是不是叫周老师，穿着衣服出去的，进来的时候就把丁字裤换上了。这个在我们不知道这个文化的之前是有一些可能跟小孩子的心理想法是一样的，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就会完全接受这种。然后我看着很多小男孩穿着丁字裤在跳舞，你们哪一位想就这个丁字裤聊一聊吗？
哦，我觉得嘉俊可以聊一聊，就是自己对于穿丁字裤的感受。对啊，
就是其实我对穿丁字裤是没有反感的，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
哎，为什么要穿丁字裤？是因为温度很高吗？是最开始是因为温度高特别热所以有了这种打扮吗？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早期蓝屿那边其实在更早期以前是没有衣服裤子，也没有铁器的东西，所以早期都是用那个树皮那样刮起来，慢慢编织，慢慢编织出来。然后到现在你们看到的都是现在的工业产生出来的线在织出来的。
嗯，
对，我们以前是没有，我们以前的衣服也是要用那个椰子树的那个外皮的那个毛呢，织出来的，是慢慢这样，一些是没有那些衣服，是要慢慢改良过来。
所以我看到在电影里那个奶奶魏家俊是亲手织的那个丁字裤，是不是？一般如果亲手缝制这个丁字裤要多久的时间啊？
一年吧，
应该不用一年，因为那个丁字裤其实一般，我看过我妈妈以前做丁字裤。啊，我那时候小孩子还在幼稚园，其实如果他整天都在做的话，一天如果做三个小时的工作，因为其他还要去田里面，还要去山上，一天做三个小时，你应该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做得起来。
一条吗？
对，
也很久了，每天三个小时，大约30天的时间。
纯手工。
纯手工的。
因为它里面的工很多很细，有时候镜子要照底下那个布织有没有很整齐，没有很整齐，它要重新再把线抽掉。
那年轻的姑娘会做吗？还是都是老人才会做？
现在年轻的其实不会做，但是现在那个我们那一边
已经不是手工的，
那个我们长辈他们其实都还有在教这些文化的东西，
因为这些需要传承，
对，传承下去。
这部电影是导演崔永辉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严子爵的老师和小飞鱼文化展演队的故事。一位老师帮助蓝鱼岛上四个部落的达悟族孩子们，从原本排斥穿丁字裤表演，到后来认同自己的族人文化的故事。所以为了更真实的拍摄，崔导演只启用了黄尚和一位专业演员，就是在电影中饰演老师的那位演员，并聘请老师到蓝屿教授表演，所以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达悟族的素人。崔永辉导演曾说，隔年他在蓝屿的跨年晚会上看见孩子们不惧寒冷穿着丁字裤表演时，当下深受感动，他们脸上散发出骄傲自信的光芒，更坚定了他即使借钱也要拍摄《只有大海知道》的决心。他想真实呈现在蓝屿这个小岛上不同世代不同遭遇的人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世界，并让近代蓝屿和文明世界相遇，思考它带来的命运变数、冲突与失落。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蓝屿是不是在这部电影播出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旅游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
嗯，是。
那在这部电影播出之后是不是更火了？我想会的。比如像我
家的便当店是变比较多。
哦，你们家的便当店，所以家里是开小饭馆的是不是？
对对对。
哦，然后因为你的这一定的很多人会去找你，对不对？
嗯，
你爸爸妈妈很开心对吗？
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哦，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能不能介绍一下蓝屿，比如说有多少人口啊，然后甚至会不会有选举者有议员啊什么的，是青绿的青蓝的，
政治方面的，
但是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们蓝屿人口里面有5000多，5020几、2030几个，然后岛上真正的人口其实觉得有1000多都是外地迁户口迁进来，其他户口在外面的当地人有的都迁出去台湾工作读书，然后你选举其实也是蛮困扰的，因为像选举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蓝屿那里对于政党其实
那是一个乡是吗？
对，一个乡
啊，
它跟政党其实
没关系，
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碰撞。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再一个是刚刚那个钟嘉俊啊，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你家没有电影里你演的那么苦啊，然后是不是整个蓝屿都像你这样，还是大多数像电影里那样？
现在很发达了。
现在是比较发达，但是还是有一些是
比较
因为
贫困的，对吗？
对，因为爸爸妈妈去台湾工作，然后
所以真的很多人去台湾工作，
所以还是你演的相当于是一个留守儿童。
对，
是
一个，
对，在电影里面就是。
说到留守这个话题啊，在离岛地区，这些留守的儿童和老人们也守住了当地的文化和新鲜的鱼，只有大海知道他们的艰辛和孤独。无论是台北、高雄、台中那些出走的成年人，在他们口中都只有去了台湾工作，一个个离开了少壮，留下一群孤独的孩子，他们围成一圈开始学习跳舞， 动作对了，但是心里却缺少了什么。
跳舞的时候，那个女老师说他们觉得有些不对，因为他们好像只是跳了，但是他们心里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蓝语的传统不是只有舞蹈，有更深的东西。如果你不在乎这些东西，跳不出那种感觉的。
他们心里缺少了，或许就是父母的那份陪伴啊，那种关爱啊，
缺少了内心那一份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吧。那么在这儿，我想快速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留守儿童马纳卫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父亲为了生计远赴高雄，马纳卫一双球鞋穿到开口掉底，时刻都期盼着父亲能从远方归来，给他带回一双新的球鞋，并且能陪伴他的成长。终于父亲从远方归来，用他打工的钱给奶奶和马纳卫买了礼物，但父亲却带回了一双孩子3年前寄给他的画有旧脚型尺寸大小不符的耐克球鞋，所以陪伴马纳卫的仍然是那双破球鞋。不得不说，隔代教养下的亲子关系疏离又残酷，盼了那么久的球鞋却穿不进去，让人好心疼这个小男孩。
我们说到这个球鞋，其实球鞋啊也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元素，我想它就是城乡落差的一种符号，一个代表。然后这个球鞋还承载了一份思念，还有小孩子对父亲陪伴的那份渴求。但是在电影中没有妈妈的设置，是不是没有提及这个母亲？
是，
就是一个单亲的家庭，是吗？
对对对，这个部分导演是在剧本阶段就没有讲得太明白，不过就是可以让观众大致上去想象，妈妈可能是很早就离开他们家庭，对，那就是没有特别交代去哪里这样。
那我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有一个夏天呢，学校来了一位年轻老师，叫尤仲勋，被迫放弃热闹都市生活的他，一心想争取技工嘉奖，期待早日能调回台湾。有一天传来一个好消息，全国原住民舞蹈大赛将于高雄举办，耶游国小决定参加。耶游国小就是马纳卫和尤仲勋所在的学校，所以尤仲勋老师立刻自告奋勇接下指导老师的重责大任。但在集训过程中，尤仲勋老师却发现孩子们对代表达悟文化的钉子裤显然排斥，不愿穿着它上台表演。眼看比赛即将到来，尤仲勋老师如何能让孩子们从文化中找回骄傲与勇气，愿意穿上钉子裤登台表演呢？这部由蓝宇素人演员真情演出的电影《只有大海知道》，李凤英饰演童星钟家俊的奶奶，因为儿子远赴台湾赚钱养家，剩下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她一手抚养孙子长大，还为了孙子亲自编织钉子裤，为他们去高雄参加表演助力。李凤英这位素人演员将人生经历入戏，真实演绎隔代家庭所面临的教养困难。凤英奶奶在片中对孙子的真情流露，让人看得心酸，更真切感受到隔代家庭的辛苦与无奈，当然还有那一份独有的温情。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哦，我想知道
你们两个人之前认识吗？蓝宇很大吗？
没有很大。
那你们两个之前认识吗？有亲戚关系吗？
住在同一村。
嗯，
谁？我看他长大。
哇，哎，为什么没有找你的爸爸跟你拍呢？
因为我爸爸没去世界
啊，没有
工作
啊，没有时间，
没时间。因为刚刚有讲到那个，就是有办那个夏令营嘛，
实践的，
对对对，他那时候也有去参加。
哦，也有去参加
夏令营。我们连续办了3年，那前面2年主要是挑选儿童演员的部分，然后接下来第3年就加入了成人演员，因为我们需要就是有爸爸跟阿妈的角色这样子。
嗯，
是，还有叔叔。
所以那个阿妈的角色，也就是那个小男孩的奶奶，
是
啊，然后这个父亲的妈妈，你们也都是一个村子里的。 也之前是有认识的。
那个阿嬷是之前就认识的，
也是之前就认识的。哦，是亲，是你的亲戚。
对，对，
你和爸爸虽然不是亲戚，从小看着他长，
因为我们同
长大的。
然后阿嬷是野游村的。
哦，不同村的。
对，他住野游村。
这种感觉挺有趣的哈，
这种感觉很奇妙。一群认识的、生活在一起的人过着平静正常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这些人都走进了电影里，走进了银幕里。
当时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知道今天采访的是你们两位演员，我特别想问一下，他们到底认不认识呢？那我得到答案了。
那您在那个村里面做什么工作？
我之前我在那个乡公所那边做开车。
就开车，
在更早拍片以前的时候，是我自己在做陪工，在帮人家做铁屋的。
是是是，铁屋是什么？
铁皮屋，
铁皮
屋，
哦，
屋子啊，
铁屋，就是屋顶是那种铁皮盖的。
那现在那样的屋子多吗？在兰屿？
其实，在兰屿盖铁皮屋，其实碰到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的海风很强，很盐分很重
啊，
很快就锈掉。在经济上，如果不允许用水泥做的话，其实还是用暂时都是用铁，它的撑不会太长。
二位演员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在拍摄的过程中，你们最难拍的是哪段戏呢？
我先讲好了。
好，
就是
嘉俊先讲哈。
啊，就是有一段戏是我要对阿嬷就是凶阿嬷，就是那一段觉得很难演，因为我平常
不凶人的，
对，不是会骂长辈，这样就很不尊敬。就是那一段就演得很不凶，自己就觉得为什么马拿会这么坏。就是对自己的亲人这样骂，然后摔东西啊什么的，
所以那一段最难演。那最容易的呢？我再问一下。
最容易的应该就是放那个心了，他一次就 OK 了。
好好，那我们的这个爸爸哈，旅游来说一下，哪场戏最难演？
哦，那个那一场戏最难演的应该是跟马来的叔叔，我的弟弟那个
施宝忠
对，大概
跟他说钱的事情呢，
跟他借钱那一段，我觉得比较不好演，但
为什么？
我们两个，因为我要跟他借钱，他不肯给我借钱，然后我要凶他，我讲完话我就回头看，那导演一直重复给我们咔咔咔，那导演说，哪有生气不看对方的，哎，你生气脸又转回去，你这样好像不像在生气，所以那一段一直在咔，一直咔，后来好像也抓不出那个感觉。
你是不是天生就不太会跟人吵架呢？
偶尔也是会
好，所以那段最难演。
那一段，然后我们就休息，导演就咔让我们休息10分钟，导演再跟我讲说，你放轻松，再重新回想啊，待会生气的样子跟弟弟借钱的样子，你要再做改变。所以那时候我们去休息10几分钟，后来要准备拍的时候，跟我弟弟讲说，大概说，我很想搞，现在有点演不下去那种生气，然后要看你生气的那种感觉。后来他也说好，但是导演因为他时间有限，他要赶快把那个拍完那一段，所以我们也就很认真再继续。但那一段比较卡比较多次。
所以你的那个弟弟你们也是认识的，对不对？在现实生活中啊，那原来父子的回答是一致的呀，都是不愿意凶人，凶人的戏不好演，是吧？好，那
戏很难演出。
哪段戏好演呢？
比较好演的戏
啊，
应该是算游泳最好，因为那是我们擅长的。
是什么？游泳的那一幕。好，谢谢。这部电影啊，获了很多奖，被称为史上最蓝语的电影。谁来说一下？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吧，他获了哪些奖项？
他就是在去年我们6月的时候在台湾上映，然后上映之后的话，在10月底的时候，首先国际首映坐在东京的国际电影节。那时候是入围新导演竞赛，那之后的话，其实后来有那个入围那个中国金鸡百花奖，然后再来是到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影展，那他是入选了青年的单元，然后他有的最佳的年轻演员的表演奖，这样。 后来
是钟嘉俊获得了最佳青年演员奖。
对，我们就他俩是他小影帝的。
而且据说被盛赞是奥斯卡等级。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评审就有讲说，哦，看到就想到《天堂的孩子》啊，就是等等的过去奥斯卡得过的电影的那个表演，所以就觉得很感动，所以那时候就颁奖给颁给他。对，
演的确实很好。
嗯，
那您继续。
后来就是入围了那个夏威夷影展，也是入围新导演竞赛，刚好。夏威夷播完之后就是金马奖了，所以那时候就是金马奖就在五位当中就获选了最佳
新演员奖。
对对对，哎，评审有时候就一致通过，就是直接颁，就是没有异议的就给他这样。那最近的话
是谁拿的？是
钟
嘉
俊，对对对对，就最佳新演员。
嗯，
所以今年就是年初三月的时候有那个入围荷兰的亚洲电影节的也是竞赛，在西雅图国际影展也是入围。
荷兰阿姆斯特丹亚洲电影节是吧？
对对对，
所以
明天颁奖。
对，明天颁奖。
就是有可能获奖的，已经入围了，是吧？
不知道耶。其实他们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因为他赶回去参加毕业典礼。
嗯，
对。
哦，今天晚上你们就要回去了，
对，是国中毕业。
对，
嗯。
本来想多待，但是这个因为还要到台湾，还要再转到台东，嗯，再到兰屿，就是
交通比较不方便。
对对对，所以就得先回去。
但是特别开心哈，你们能来。那我们说这部影片获奖无数哈，除了演员演得非常好，还有这个整个团队的努力。那我们来说一下导演吧，崔永辉。虽然他不在啊，开始我以为他是个男导演哎，但是后来我一查，他是个女导演。那这个女导演好厉害，从这个影片里面我看到了她的那种韧性和细腻。她是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然后是资深纪录片编导，作品《谢景》放映会曾创下200余场邀约记录，还有首部剧情长片，就是我们说的《只有大海知道》，这是她的首部剧情长片，获得100年新闻局优良剧本奖。你们获了好多好多的奖哈！之前我有采访一个香港的导演，他的这句话我引用了好多好多遍，因为他说一个导演是什么样的，他拍出来的作品就是什么样的。所以一部作品或者是一个作者写什么书，其实都是这个作者啊，导演他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导演说了一段话，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哈。他说，第一次看见打舞的孩子穿着丁字裤站上舞台，我的泪水就没有停过。在消费文明无限扩张的时代，我们可还能看见任何质朴之美？可还能清楚记得自己是谁？物质文明对人类性灵与文化的戕害，其实不仅发生在蓝屿。所以它是从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但是通过非常细腻的手法，用这部电影，如此朴素的一部电影，用了素人演员，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演员特别的单纯，然后特别的干净，用心把这部电影演得很好。导演决定拍摄这些蓝屿孩子的故事，他也想拍出当代达悟文化断层的心灵漂流风景，然后并在主题意涵上同步也关照到亲情啦。因为其实这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就是因为这个耶鲁国小的这个丁字裤事件改编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亲情的部分是后来加到里面去的，然后包括遗弃啦，包括爱呀，等待的这些命题。导演希望透过这个电影带人们走进真实的蓝屿，他是成功的。就像我说，我很想有一天去那儿看看。所以台长去过台湾对不对？
啊，去过台湾。
但是没有去过蓝屿哈。
我台湾我去过阿里山，去过高雄，去过垦丁，台北去过，对，
好近。哦，垦丁你好近。
那我就觉得，就是你们蓝屿既然在台东以东，为什么打工要去高雄？好像绕了一下。
我是因为这样，我基本上我们蓝屿那边其实没有制造业，没有什么其他的就业机会。
嗯。
但那边真有工作机会，就是公部门，不然就是你要去考取证照，在机场工作的那样的工作才有。
啊、
因为我们那边几乎都要去台湾本岛那边去工作。
还有就是您在影片当中演的那个，在高雄开计程车，那既然儿子来的话，是不能请假吗？还是？
基本上去。
其实是可以的吧，只不过电影那么演嘛，
是
演出那种残酷，
嗯，
可能吧。
其实 心里头都是在想着要赚钱赚钱，所以其实没有把那个孩子对见到孩子的那种欲望发现出来。因为虽然我很想孩子，不过我还是认为赚钱会比较重要。
所以你是本色出演了，你的意思？你曾经在高雄是不是也开过出租车？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孩子是不是在家留守在家？你就是想赚钱赚钱，
对，
是吗？
因为我很少跟他相处在，当然也很想念孩子。不过我看现实环境，我一定要赚钱才能养家糊口，所以我的心里面都是只有想到先赚钱赚钱，所以把那个亲情的部分可能就抛弃掉。
你演的也很棒，就是那种孩子去找他，他那种不耐烦和着急赚钱的那种心理的确表演了出来。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们两个有一幕，就是爸爸回去看儿子的时候，你们去海边耍傍晚的时候，那一刻也很真实，可能是这个小男孩为数不多的快乐的时候吧，跟着爸爸在一起，爸爸那个时候可能也放下所有的负担陪伴孩子哈，所以特别的难得。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在电影里面还有导演为什么要插入一段这个爸爸要跟这个奶奶借钱，他想要开店是不是？但是这个奶奶对孙子特别好，他说这个钱是要留给这个小男孩以后去高雄上学用的，所以最终没有借给他。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所以在第二天去看小男孩表演的时候都没有看完，还有那个表情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奶奶怎么拽都拽不回来，他就走了。所以问一下导演助理哈，为什么要把这一小段加进来，就是他跟妈妈借钱的这一段，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就我的理解，我觉得导演是想凸显，就是在父亲的，就像刚刚吕欧说的一样，就是父亲在这件事的价值观上，他觉得赚钱比陪伴孩子重要，毕竟孩子已经有就是奶奶在陪伴了，那其实自己就负责赚钱的工作就好，这样子。那借钱那一段也是他急于去开发自己的各样在台湾的大生意大事业，他所认定这样子可以对他的孩子好一点，这样子，殊不知他错失的是陪伴。
所以我们说陪伴是很简单的两个字哈，但是其实是最难的事情。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就是时间。那么这部电影演完了之后，对吕欧，对这位爸爸有没有冲击呢？是不是有一些意识上的改变呢？这部电影给你们二位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哪些启示？聊一聊。
我看完这一部片子，其实有一点类似我自己的情景，因为我小孩子，三岁四岁，那时候还没读幼稚园，要准备读幼稚园。那时候因为第二胎出生，所以我们老大可能没办法待在台湾工作。然后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又把那个老大拿到兰屿给我的外婆，
有两个孩子是吗？
对对对，我那个岳父岳母请他们帮我带，所以就有点很类似我们的故事里面的情景。
岳父岳母在哪里啊？
因为在兰屿那一边
啊，在兰屿啊，
那有一段时间一年多都给岳父岳母带， 所以我跟他演起来那个戏稍微有一点接触得到。
小男孩钟家俊他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和在剧中饰演的这个生活是完全有反差，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吕欧这位爸爸在真实中的生活和电影是很相像的。
对对对。
那家庭呢？
我拍完这部戏之后就变得更喜欢表演了。对，然后就是想要往表演这一方面去
学习了。刚才你说的要学这方面的专业了，
对
吗？
那吕先生，你以后还希望能够继续参加表演？
那时候刚播完我们的电影的时候，有一些小确幸在心里面，就是自己暗爽那种，会有那种向往。啊，下一部片如果我还可以继续拍的话，我要怎么去拍，要怎么去诠释？那时候因为整个脑袋里面都会在想那个剧本里面，但是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有那个机会，所以当下那一两年都有这样子在想，一直在期待。不过现在回头来看，就是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是给我自己开心的。啊，我还是要自己面对我自己的工作。
那这个电影挺特别的，因为我注意了那么多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但是开头结尾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个电影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奶奶带着这个孙子在敲树上的龙眼，在捡龙眼。是不是龙眼特别好吃啊？你们那儿我特别喜欢吃龙眼啊。对，你们这次来没有龙眼，可能不能带是水果，你们这次来没有带一些鲱鱼干吗？
不能带。
所以那我们来说，这个开头和结尾都是奶奶带着孙子在摘龙眼。我听说在兰屿每一棵龙眼树都是有主人的，是吗？然后这个龙眼的这个木头还可以用来造船。
对，
当时采龙眼说爸爸要回来了，说爸爸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龙眼。所以其实第一幕和最后一幕就是预示着，不论是奶奶还是这个小孙子，他们都是有一种期盼这个爸爸能回来。
是，
然后这个首尾都是一样的场景。当然了，一样的场景可能心态早已不一样了，可能这个小孩子也想通了一些，他没有那么压抑了。但是场景都是在采龙眼，也算是首尾呼应吧哈。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觉得小家俊演得特别棒，就是老师的眼镜掉在海里了然后老师在吐，他就特别的开，哎，跳下去的时候不怕吗？不怕是吗？
是常跳啊，从小跳到大。
因为常跳啊、哦。
对。
然后。
像西雅图都有经过那个，都很想要。
对呀、啊，刚才我想问啊，你应该可能是不允许的哈，可能没有在蓝屿自由吧，哪片海域都可以随便跳，尤其是潜到海底捉龙虾呀什么的，哎呀，那种感觉太自在了，特别好，特别棒的一种感觉。就是那个眼镜掉了，然后他一下子就跳下去了，男老师以为他丢了。可是半天他就出来了，竟然可以在大海里还把眼镜戴上了，他一点都不畏惧大海。对于我来说我畏惧，他没有，戴着上来了。那一幕从大海里面戴着眼镜欢快地走出来了，然后当时我觉得呀，这个小演员太厉害了啊、把观众的心是牵着观众心走的，无论他难过的时候还是他开心的时候。电影第一幕是龙眼，第二幕就是他在画他的那个脚的大小要给爸爸寄去，第三幕就是他拿画好的这个纸投到快递里，还投到了一个 express mail 啊，投到一个希望爸爸能快点收到的。第四幕是不是就是他回来跟叔叔给叔叔钱的那一幕了，是吧？
是。
然后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鞋子了，我们再来说家俊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穿过破鞋子呀？自己真实生活里没有穿过吧？
就穿过鞋底掉下来的鞋
啊，也穿过吗？
但是是在玩
哦，
自己把它撕掉
是在玩。电影中有几句话哈，他到爱河里面，高雄的爱河里面，他跳进去了，然后出来了，老师抱着他，老师说你想哭就哭吧，他说老师我哭不出来，我的眼泪都掉到爱河里去了。所以这个也有点呼应我们的题目，只有大海知道他的委屈都已经和水融在一起了哈。还有一句话说，台湾的路有好多条，兰屿只有一条，然后老师说好像还是一条路比较好。我个人就是喜欢一条路的那种人啊，只有一条路比较好，因为比较 简单，比较单纯，可以让我们回到单纯的那种初衷，然后知道自己去哪个方向，而不是那种非常浮沉的茫然。所以我觉得单纯也是一种真实吧。那还有在你们要去参加演出的时候，之前在训练的时候有一首歌好像是用是达悟语吗唱的，翻译过来屏幕上有字说永远不要忘记达悟的文化，那首歌是专门为这个电影写的吗？
那首歌其实是蓝语的一首古调这样子，然后它是叫蓝语情歌，对，它
是周立明唱的。
对，但是我们在我们电影里面，这是一位就是达悟族的歌手周立文演唱的这样子。
他是那个台语吗？还是达悟语？
他是达悟族语，
达悟族
就是他们的母语这样子。然后因为
基本上在就是在台湾播，也是大多数人听不懂。
是，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有特别为了这部电影而去更改了歌词，重新填词，这样请达悟的顾问去。
哦，我想也是，因为特别的契合。
是是是，他原本的歌词其实是在讲恋人的。
对。
哦，原本的歌词是在讲恋人的
爱情，
然后就是主题曲吧，叫《海的眼泪》，是由陈建年演唱的。那刚才Albert 有介绍这个陈建年，他这首歌曲获奖了，是不是？
没有，是他过去
啊，他的
过去
是他是
最佳男歌手。
那这首《海的眼泪》也是为这个电影，
是的，
是导演找这个人专门写作的，对吗？
因为他很久很久没有创作了吧？我觉得不是说过去，
对，
因为他那一年很风光，他2000多年的时候。我记得那年金曲歌王击败了庾澄庆，击败了很多知名的歌手，他那时候得奖，可是得奖之后他反而没有继续，就是就决定要去，
对，他后来就到蓝屿去当警察这样子，所以其实跟蓝屿当地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
你是说这个
陈
建
年
吗？
对，
挺有意思。
他有没有在电影里面出场？
哦，没有。
弹吉他的那个人不是他。
啊，不是，
是
啊。
对，
但那首歌也是一首思念。
比较害羞怕生。
但是那首歌在那个小酒吧里是父亲对孩子的思念吧？是吧？所以思念也是双向的。这首曲子特别好听，尤其是在电影院播放的时候呀，这首曲子唱出了那种空灵，我还能感受到一些温暖，很感动。反正看电影的最后我是几乎要流泪了，这部《只有大海知道》让我看到了一种人海一家的关系，就是小家俊和爸爸在海里可以你们像飞鱼一样，是不是导演在导的时候有说吗？你们其实在海里就要有那种飞鱼的感觉，自由自在，你们就是属于大海的。
是，
其实不用说应该自己知道，
因为他们都水性都非常好。那其实导演那个时候有跟你们讲在海里要做什么动作
啊？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讲，
自己玩这样。
哦，那你们玩得很好哦，因为看他们在大海里的动作非常的协调，
还会翻滚，然后
对
牵手什么的，
非常的美，它像海底世界的故事哈。说到大海，大海既是全片的第一个意象，也是电影最后的高潮。马纳为跳进海里轻松捡起老师的太阳眼镜，点出了蓝与孩子人海一家的关系。后来他到高雄寻亲不果，他干脆跳进爱河之中，一切只因为父亲说过爱河夜景有灯有影，最适合游泳。马纳卫的跳河之举绝非赌气，他只是想重温和父亲一起在海中游泳的悠闲美丽时光。但警察不懂男孩的心情，所以电影的名字也在这里扣题吧，得到了呼应。
我加问一个，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那个陈晨提到了那句话，就是一条路跟那个就是
一条路
啊，高兴很多路。但是就是说一方面很多比如思念啊痛苦是因为两就是台湾本岛的跟那个蓝屿这个岛的那个贫富悬殊造成的，所以贫富就是比如说高雄那边很发达，所以有很多路，那边就不是欠发达的这一条路。但是你们自己是希望蓝屿变成像高雄一样有很多路吗？还是 还是希望他能接一条路，
就一条路就好了，不然会迷路、啊、
比较单
纯，就是比较简单、
嗯、
生于那样的地方，他们也非常乐于长于那样的地方，是吧？还有一幕我刚才突然想到，你坐在一个大盆里面非常不开心，哎，我觉得那个盆特别好，像在小像在小船一样哈，那个盆是道具，是后专门为这个买的吗？
对，应该是他们跟岛上借的，因为其实蛮常见的那种大盆、
嗯。
对，那应该孩子也都会常常在盆子里玩。
是吗？在岛上蛮常见的。那我有想象看那一幕，我想哦，这只是一个人一个大盆子，如果是很多小孩子很多大盆子，这就是蓝屿的一道风景。
啊、
哦，嗯，真的。
那个。
台长还有其他问题吗？
就是我们知道发行人也在这边，姚先生是不是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发行情况？
啊，发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嗯、因为其实导演他有讲说没有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花了快六年的时间预备、
嗯、
所以其实大概导演在2017年大概差不多结束拍摄结束之后就开始进入后制、
嗯、
那因为其实电影因为它并没有大的监制挂名、嗯、也没有大的演员，所以其实在要安排戏院跟介绍就要花很大的功夫，
宣传要花很大的功夫，
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电影也很多部电影，那也很多的大知名的制片啊导演都有新片，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就是花了一些力气，
嗯，
那就是在去年就刚好这个时间点就是在台湾上映，
嗯，
端午节的时候，然后其实票房还蛮好的，
所以2018年的五六月份是吧？
对对对，后来台湾的票房有快1000万，就是全台票房，其实还蛮亮眼的成绩，以一部独立制片来讲，对对对。那后来就很幸运就入选了，就是东京的竞赛等等的，就一路到了金马，嗯，然后就到现在，就还是有蛮多的影展的邀约这样子。
一定会的，看了这部电影走出去之后，在电影院我毫不犹豫的，我们要评分嘛，毫不犹豫的评了5星。真的就是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看过的此次电影节所有中文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部
电影。这本流动的书让我视觉化的清晰的看到别人的故事，感受到我们去过或者没有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感谢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电影。
那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应该是我在节目里第一次这样请求。二位哈，来自蓝屿的朋友，可不可以一起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给我们哼唱一段蓝屿当地的歌曲？可以的，用我们就知道吗？有人要求过吗？
他常常被要求，
他常常被要求。你们两个人一起吧，应该不会不好听，但是其实好听不好听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西雅图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留下那一份让我们今后可以去蓝屿的时候的一份回忆或者一份动力一份思绪，好吗？那你们俩商量一下吧，想唱什么歌哼唱一小段。好，那我说一二三开始。
Tia roli bang bang, nani tawa ni yama, ode masare, inna wei nu mang le shara rao. Tia roli bang bang.
谢谢谢谢，非常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专题节目专访只有大海知道的演员还有工作人员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关注，
祝您晚安。
已经多久没见你眼睛里的那片海，想念多么蓝，我的航行来到了地图之外，天空在海面苏醒，星星用眼睛叮咛你。 你的心里可还有我，栖息的海湾，对你杯眼泪，浪花在娇艳灯夜，咸咸的风吹开迷雾的长夜，梦想在歌里流浪，记忆用发梢延长，月亮升起，船桨划破了黑夜。想念多么蓝，我的航行来到了地图之外，天空在海面苏醒，星星用眼睛叮咛，你的心